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动物保护领域里面非常知名的人物，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他叫陈玉敏，他也是创办了动物社会研究社，那现在是副执行长。来，玉敏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好，嘉言执行长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敏。然后我们的组织很难念，它叫做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那这么难念不容易被别人记住的名字，它背后它其实是有一个意义的，就是它的英文是 Environment Animal Society of Taiwan、
okay.
那我们要想要强调的是说，其实人也是动物，人就是动物嘛。那我们一直把人类动物跟其他动物，就是如果我们做一个最大的区隔，就我常问说请问动物有几种，那几乎没有人可以答出正确，我也答不出来，因为地球上的生物到现在很多我们还没有探索到它们，比方说深海里面有很多我们未知的动物。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最大面向的区隔，就是两种，人类动物跟非人动物这两种状况。那这两种动物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面，然后动物其实不管是人类或是非人类动物，他们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社群社会，所以我们的名字是这样子来的，很难记。
Okay. 好啊，谢谢玉敏哦，我再讲一遍哦，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好，那我记下来，下次不可以再说错了哦。好啊，那玉敏，你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描述来先告诉我们，让听众知道说研究会它主要的工作目前在做什么？
好，谢谢嘉燕执行长，我们这个组织在台湾大概已经快要将近30年了。那你就想一个孩子从零岁然后到他已经成长而立这样的年纪，对，壮年。
嗯，
那可以说台湾在30年前大概没有任何动物保护法令，或者是那个年代你要谈动物保护是会被耻笑的那个年代。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动物保护的倡议。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是倡议而不是救援，就是说比方说如果我们谈到动物保护，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很容易就想到就是救援猫狗，就是那些可怜的流浪猫狗。但是我们觉得人类社会里面所有的政策或是法令，一个对的政策跟法令，它影响到的生命品质更大量，就是会比我单一个别去救援一只两只，就我再怎么穷尽我的一生去救援，其实它都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个动物要好好照顾它都很有限。所以我们这个组织就致力于，其实是从所谓的倡议组织，我们就是一个倡议型的组织，我们想要致力去影响政策法令，包括我们要提升公众的意识这件事。那刚刚在录音之前，嘉言执行长问我说大概我们的管的范畴是什么，那说来很好笑，就是我们组织算是台湾第一个很全方位在谈所有动物保护议题的。如果我把它区分成就是同伴动物，这个大家都很好懂，你所养的所有当作同伴啊、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动物，那经济动物是我们这几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主轴。这件事情，经济动物其实跟你我其实非常密切相关，也就是我们每一天吃掉他们的这群动物，那个生命的数量是上兆的数量，就是如果我们都不算海里的水生动物来说，光是陆生动物来说，全地球人类每年吃掉上兆只的动物。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或是一个印象，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说地球这个很美丽的蓝色星球，如果我们用生物质量来算，你知道这个地球上面最多生命的不是人类，而是我们养来吃的这群猪鸡牛羊啊，这群陆生动物，他们是地球上目前最多数量最大的生命体。那再来一个是实验动物，也就是我们人类所有的医药发展，甚至是女孩子的化妆品，我要去测试这个成分有没有对我的皮肤会有毒性刺激性，那我们都是先拿动物来做测试的，所以包括实验动物。那另外一个很容易理解就是野生动物，跟我们共存在这个地球上面的这群扮演很重要，包括我们说如果蜜蜂不见了人类会灭亡， 因为再也没有蜜蜂可以替我们授粉了，所以我们也关注野生动物的生存，他们的栖地保护。然后另外一个，这几年又有一个定义叫做展演动物，就是我们看动物园或者是海洋世界里面的这些被圈养的鲸豚。所以大体上，如果我们硬是要用人类的语言去把动物保护的范畴界定的话，大概就是这几个面向，然后我们每一个面向都 involve， 就是都关注，所以我们真的是管很大。
是，其实基本上地球的生物都归你管了
哦。对，可以这样说，真的管太多。
你都不是局外人咯。
真的。
是，了解。欸，我觉得很特别，一件事情你可以一做做30年。所以我对你的这个来历非常的好奇，就是我们所有现在在做的事都跟你的原生一路走来是息息相关的嘛，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欸，你原本是学什么做什么，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动物的这个生命的题目非常非常的执着？
好，我就先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特质。
是，
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作天命，我从小一出生，可能是因为我是早产儿，那我一出生的时候可能我就要很奋力的才能够活下来嘛，尤其在那个民国58年，我是58年次的那个年代，那我爸妈为了我的出生甚至是花光了家里的最后一毛钱，我爸甚至要去借钱才能够让我妈妈剖腹，然后把我
妈妈。你在哪里出生的？你出生地
台北。台北。
哦，台北。
对。
okay, okay, okay.
好，所以我从小就对苦难受苦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敏感，我没有办法看到受苦，有生命在受苦跟苦难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撇开头去不看它。那这很违反人性嘛，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受苦这件事情会受不了，就会觉得我赶快离开，或者我就是撇开不去看。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恰恰相反，越苦难的现场我越想过去，也就是一种好像觉得我能做什么吗？我能做什么解决这个苦难的事情吗？好，那从小好像就有这种，可是他是侠义吗？这好像有一点这样的，
或者是地藏王菩萨，
太伟大了，做不到。对，那这是我个人的生命特质，对苦难很敏感。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从以前就非常非常喜欢文学。然后很喜欢佛法，就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拿几代出家过，就特别第一次读那个弘一大师传的时候就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就那个时候看到弘一大师他为了出家他可以离开他最挚爱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妻子，然后我那个17岁的那一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友情什么是无情，就从我们世俗的角度，他怎么可以放下他心爱的女人，然后他心爱的女人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他的出家所以看起来又很无情，可是他的出家却是为了希望绝有情这件事情。那所以我很奇怪，就十几岁就开始一直在很多哲学性的思考，
是，
也就是一直在问自己是谁啊，所谓何来啊，那这辈子到底要意义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我以前在做文字工作，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人的慈善机构里面编辑刊物，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因为那个慈善机构有所谓的医疗事业体，
是，
那我当时就也很奇怪，就是我都会自愿说我可不可以到急诊室去值班，然后常常我在急诊室里面就会看到那种三更半夜有一个女孩子，她瞒着爸爸跟男朋友出去玩，可是就出车祸，然后整个身体已经被撞到，你看她送来急诊室的时候，她腰椎一下就等于是头跟腰是错开来的那种状况，就整个人都已经断掉了那种状况，就这个是很震撼的事情，可是我就会想去看，因为我就会觉得到底人世间的苦难可以到什么程度呢，然后人对人制造的苦难或者人对其他生命制造的苦难可以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就你可以说有点变态，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去接触这样的事情。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很大的慈善组织，也就是我一直在思考宗教到底对人的意义是什么。那宗教是不是一种赎罪券？比方说我看到很多当时会捐款的这些所谓的有钱人们，可是他们一边拿钱到慈善组织来，宗教组织来，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在背后他的企业里面却是他会上新闻的，是对社会做很多
伤害的，对，那个惯性没有变，
是，甚至他伤害很多生命的事情，比方说他制造很糟糕的油，然后就是给人们食用， 那这个事情会让我觉得，到底人何以为人，人对自己的认识跟实践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好像我这辈子一直在叩问自己的事情。后来我离开那个宗教组织之后，就一个因缘际会，就有一个过去的主管，他问我说，有一个动物保护团体，他们正在找编辑要编一本书，你愿不愿意接这件事？我就接了。那我说那本书后来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了，就一直到现在。就那本书它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一本书，它被誉为动物保护的 Bible， 就是圣经、它叫做动物解放、它是由全球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哲学家，非常知名，叫 Peter Singer、他所撰写的一本书。那我接了，我以前编辑过非常多书籍，可是那是一本，我居然用了大概将近七天，然后 我每次说起这件事情，我都还是身体会有一种很深的悸动，就是你能相信吗？我那七天我几乎是没有睡觉，我不眠不休，然后每天大概都是合眼两三个小时。然后在编那本书的时候，我每次编到后来，我会必须先把书合上来，然后我必须深呼吸，我才有办法继续下去。然后常常编到我哭到我不能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是，我来自于我们家是那种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社经地位很低的，我们家是卖鱼的，我们家很穷，所以有一个小摊贩，我们就是卖鱼起家。所以我从小就在那个菜市场里面看尽了所有社会底层的这些人物哦。所以其实我从小成长的背景，我有很多家人亲戚都是卖肉的，卖猪肉的，然后卖鱼的，好，这样的背景。所以我自己很喜欢，以前很喜欢吃猪排，炸猪排、那对我来说简直是最美味的食品。但我在编那本书的时候，那本书分成好几章，也就是回到刚刚我说，我们如果把动物做一个区分，它有一章是谈人类是怎么拿动物来做实验、那它另外有一章最大篇幅的在谈经济动物这一章。那我记得我在编那本书的时候，我现在念一段那本书的话，它里面谈到鸽子笼蛋鸡，就是我们把一只为我们生蛋的母鸡一辈子养在小小小小的笼子里。那个笼子有多大呢？听众朋友，你现在想象一下，一只母鸡的大小，三到四只母鸡一辈子被塞到它的笼底底部，就是 A4 纸张那么大的笼子而已。然后母鸡没有办法把翅膀张开来，它连回头想要啄啄自己羽毛上面的跳蚤，就是羽虱，它都没有办法。它唯一一辈子能做的事情，就只有透过把脖子伸出笼子的间隔，然后在外面一直啄那个饲料，没了。其他就是一辈子只能在那里面每天痛苦抑郁痛苦的产蛋，然后连翅膀张开来都没有办法，这样的一种处境。那那本书上面当时形容有一段话是这样，我读到那段话的时候我真的哭到不能自己。他就说，任何一个了解动物行为的人，如果你一再看到一只母鸡他试图把自己身体想要塞到同笼的母鸡的肌肤下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想要找一个隐秘安全的地方生下他会认为那是他宝宝的一颗蛋、哦、那我这边补充一下，跟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我们在外面吃的鸡蛋基本上都没有受精了，我们都是工业化用所谓的基因选拔的方式去把一只母鸡制造它们成为一年可以生将近300颗蛋。可是如果我们说母鸡的祖先是禽鸟嘛，就是老鹰啊，就是禽鸟这些鸟，那母鸡的祖先是禽鸟，它们一在野外顶多一年只生30颗蛋。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用基因选拔的方式把这个生命选拔到一年可以生300颗蛋。好，那但是对一只母鸡而言，它的天性，它生蛋就像女人的排卵一样，那就像它的宝宝。所以他要生宝宝，你想从自己是一个女性或者你是一个男性，你太要生产，你一定是找一个安全隐秘一个医疗场所或是在家生产，因为生产是一件会危及生命的事情，对不对？会危及你跟宝宝的生命。所以母鸡妈妈也一样，他要生下这颗蛋的时候，他一定要找一个安全隐秘可以保护他跟他自己的一个环境。他那段话就是说，你看到任何一只母鸡不断的想要尝试找到一个躲到同笼的母鸡的肌肤下面找到安全隐秘的地方却徒劳无功时，任何人都会为之心碎。 就是我就是一个同理很高很敏感的人嘛，我读到那段话的时候，我光是我在那些我都还没有看过真实的鸽子和母鸡的状况的时候，我就已经哭到不能自己了这样。所以我就不眠不休的把那本书编完，然后当然他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像外国人很爱吃的小牛肉、你知道那个小牛肉的意思就是我们把一只出生的小牛关到一个 box 里面它都不能动、小牛肉为什么他们认为那么美味，就是第一个它没有运动，然后我们叫它叫做苍白小牛肉，就它也不能晒太阳，然后最后它就是像是生产出一块就很嫩，所以我们说它非常非常嫩，然后非常 juicy， 就是很多水分啊这样，可事实上那是一种病态的养殖、然后我震撼到不行，就是说那个震撼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它开启了我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我不曾知道的世界，是原来我们人类为了要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我们想要的各式各样的美味，包括鹅肝啊，我们去灌这些鹅啊，然后我们会造成这么大量生命的痛苦，那个痛苦是巨大到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直到我自己投入这个工作，我跑遍了所有实际的现场，我亲眼目睹所有生命在我面前的受苦的时候，所以你大概很难想象，我编那本书大概编到经济动物那一章的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我不要再吃肉了，我决定不吃肉，然后我就开始成为一个不吃肉食的这样一个人。所以那本书真的彻底的改变我的一生。然后后来我当我编完那本书之后、刚刚好因为我效率很高嘛，然后当时的这个动物保护组织就问我说、我愿不愿意投入做动物保护的工作。那我回过头来我应该有一点侠女的性格，我就觉得我已经看到了这个事情，我不能不管它，所以我就开始投入了动保的工作。那当年所在的那个组织是有别于我现在的另外一个组织，那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想听的话，它涉及到同伴动物，就是流浪狗的安乐死的议题。所以后来我在那个组织待了三年之后，我跟我们执行长就因为安乐死的问题，我们就离开了那个组织，创立了现在这个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那所以这个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就是开始全方位的从不同的动物保护的议题去倡议。
是，那我请教一下、倡议跟行动，比如说你们可能说服一些认同的人，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示范，让更多人知道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些运作都需要经费，也需要很多人的参与，那你是怎么样维持你的这个组织的可持续运作？
这个真的是嘉言执行长你最专业的事情，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到现在都还需要学习的。我们基本上真的就是靠小额捐款、然后台湾动物社会从来没有大企业赞助过。那其实我觉得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我觉得大企业很多时候他愿意捐款给所谓的服务型的组织，所以服务型就是说我去服务生障者啊，然后包括救援的组织，就是我去救援多少流浪狗啊，那大体上就这样，因为他的爱心比较容易被看见。但是倡议也就是您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这影响力的这个评估，却是我觉得大概是这几年台湾的社会比较能够知道说，对很多事情它是影响力，它的影响力无远佛界，而且影响力是一种很大的资产。可是在以前很多捐款者他会说，诶，那你救几只狗啊，你救了多少人啊，你服务了多少生障者，好，类似这种所谓的绩效评估会比较从这样的角度去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是全台湾第一个很专业的对于动物保护议题倡议的组织，所以必须说我们得罪了非常多企业。好，我举个例子哦，我再说两个故事。就是我们当时投入做经济动物的议题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去调查了全台湾的猪只的屠宰场。我们想要让社会大众知道说，这些猪它已经奉献它的一生，它的肉体滋养我们的营养，可是在最后一关我们要杀死它成为我们吃的肉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杀死它们的？我们有善待它们吗？我们有没有用最小的痛苦，就让他必须承受最小的痛苦，甚至没有痛苦之下让他死亡成为我们的肉品？好，那我说一个故事。我们当时真的调查了全台湾，我们台湾有听众朋友一定不知道，你知道我们全台湾居然有53个肉品市场，就是专门在屠宰猪的地方，53个。 那我们台湾人，因为这又涉及到台湾人喜欢吃温体肉，所以我们猪的屠宰都在半夜进行。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办公室就分了好几四组人马，然后我们跑遍了全台湾53个屠宰场，我们去做调查。听众朋友大概很难想象，你知道我第一个踏进去的屠宰场，它的杀猪方式是，你想哈，动物其实它在恐惧的时候一定会叫，就像我们人类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会啊一样。那猪只它在被你围到那个圈圈一个围栏里头，那我们当时在国际间一个符合动物福利的屠宰一定是一定要先经过所谓的科学的人道智荤，那个所谓智荤很像是我们人要去开刀的时候我们要先被深层麻醉一样。好，那等我们醒来之后，当然麻醉剂退了，我们就会有疼痛控制嘛。那猪的人道智荤就是我们要用电击的方式先瘫痪它的脑髓组织，这是科学研究，电流的速度可以快过于就是所谓的猪跟人的痛觉的神经传导一模一样，猪没有比人类慢，都是 0.016 毫秒这么快。就是比方说我现在打家业你，我打你一下，其实事实上你的神经传导会很快，就是说诶玉敏干嘛打我，很痛诶、哦、那是 0.016 毫秒，猪没有慢任何一毫秒。所以科学研究就是说我们利用电流的方式，电流会快过于神经传导的速度，也就是说我电击它，那它神经还没有告诉你说痛，它其实就已经被我瘫痪了它的整个脑髓组织。那那个瘫痪脑髓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切断它的痛觉的传导。好，那这个时候猪就被我们电昏了，就是它陷入一种失去知觉可以感觉痛的这种状态。然后科学又研究哦，你必须在15秒内尽快的用刀割断它的动脉，然后它血会大量的喷出来，很快的它就会血流气尽然后死亡。那这样才叫做完成一只猪的人道屠宰，也就是我们不能让它经过痛苦。好，那也在那一年，因为我们找了全世界最顶尖的，在英国，在 Bristol 大学，他们有一组科学家，他们专门在研究这些我们人类吃的经济动物的人道屠宰，包括牛，牛跟猪的生理机制又不一样哦。那我们找到那组科学家来台湾，我们去办教育训练，对屠宰业者办教育训练。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说，你知道如果你在一只猪生前，你让它是很痛苦的死掉的，最后它绝对会影响到你吃的这块猪的肉品品质，它会成为暗干肉或水样肉，它的 pH 值会被改变，所以这块猪肉非常容易腐坏。也就是说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好像你讲那些无谓不谓，这个一只猪痛苦它怎么死，怎么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品品质，你少在那边唬烂我了，这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可是错，这恰恰就是有科学根据的，道理很好懂嘛，否则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关心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当我长期陷入忧郁或痛苦的时候，我的免疫力一定会低下，接下来我的身体的所有的荷尔蒙的，我的所有的内分泌的机制全部都会被混乱掉，所以包括可能会产生自体免疫攻击自己的这些状况。你说一只猪的生理机制跟人没有两样啊，所有生命动物的个体的生理机制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先回到刚刚您问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最后会没有企业会愿意捐款，所以大型企业捐款给我们，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挑战这些大的企业的既得利益，比方说肉品公司，那我们就必须去要求说，诶，那你这个肉品你有没有真的符合动物福利的屠宰？那很多时候我们揭露了这样的事实，我们真的打击过，就是说真的我们开过很多记者会，公布过很多大厂并没有这样的 ESG， 或者是他们有这样的 CSR， 他们有落实他的企业该有的社会责任，他连最后一刻让猪好好走都没有做到，那当然这些企业就不会想要捐款给我们。那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组织真的都是靠民众的100块50块这样的小额捐款，那事实上这样的小额捐款从来都没有办法支应就是我们工作人的薪资。我们曾经有好几年我们根本发不出薪水来，所以像发不薪水的时候，我跟我们执行长都是第一个，我们常常都是好几个月没有拿薪水。那当然我觉得这是很不健康的状况，一个保护动物的组织不该成为剥削人的组织，所以我们就也开始不断的尽量的去让我们自己可以永续。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过去几年必须说我们组织可以存活下来，其实靠国外非常非常多大的动保组织的支持。你知道吗，在英国很多人死亡之前，他们会把独居者或者是他可能他有子女哦，我发现东方的社会很多人的遗产都想要留给子女，可在西方社会他们比较不会，他们觉得子女你长大你应该自己去赚钱，他们会把他们的遗产捐给动物保护团体，而且他们会告诉他们西方的动物保护团体说，请你帮我去找东方，就是一些更落后的国家，更需要帮助的国家，我希望我的遗产可以去住这些国家的动保组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值得学习，就是说像我自己，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子女，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财产有一天我一定要把它回馈到社会上面去，因为我觉得取之社会，最后我们回馈到社会上面去。所以我们过去那几年很大的财务的支撑者其实反而是来自于知道我们很扎实在做事的这些跨国的动物保护组织，然后他们会援助这些比较可能还在开发中的国家或者这样的动保团体。
是
这样。
我好奇，我先问一下哦，刚刚讲的那个经济动物的部分啊，有很多过去的那种，我姑且讲陋习好了，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那因为你经历了三十年嘛，接近三十年，那就表示你从1990年代就开始，那个时候可能网络才刚开始。
是没错，我是1989投入动保。
是是是。那这三十年，我们以十年一个阶段来看的话，过去这十年如果跟以前刚开始相比，有没有任何有起色或改善的地方？
一定有。我记得我听您的 podcast 里面有访问到其他的听众，你也有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不同的世代诞生了，网络的发达以及我们现在对于很多事情的知情权比以前都来得容易，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新一代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选择成为一个素食者，是因为他们从网络上面看到动物的苦难，他不像我过去，我可能真的我要亲自到现场，然后透过我们的附体局的收集，我公布了这样的证据，然后让社会大众知道。所以他们想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资讯的取得，让他们知道这些食物的真相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反而其实他们的行动，就是透过知道接下来他的行动的落实这件事情，这十年来其实是有很大的改进的。所以您知道，就是我们如果谈说二战之后，我们说二战婴儿潮人口暴增，那个也是二战之后，也就是所谓的工业化畜牧的兴起，所以工业化畜牧正是大规模剥削动物一个最大规模的那个时代。因为婴儿潮人出生，然后开始离开战争了，想要吃肉，所以就开始饲养，把动物全部都关到室内。以前我们动物是必须晒太阳的，可是因为又合成维他命 D 的这个发明，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我不用让它晒太阳了，我全部把它关到室内。所以一个一个笼子，一个一个的狭栏，把一只一只母猪一只牛一辈子就是在一个篮子里面，那个篮子小到他连转个身360度转个身都没有办法。他真的，他以母猪来说，他真的只能一辈子前进后退不到5公分这样的距离。你能想象一个母猪妈妈一辈子在那里面的绝望吗？你知道他们一开始母猪被关进去的时候，他一定都会试图想要去撞那个笼子，因为他就是生命，就是说他会想要自己想要解决问题嘛。所以他想他前后撞，每天撞，每天撞，撞自己鼻青脸肿。可是最后生命都有一个叫做所谓的习得无助感，就是心理学里头习得无助，就我穷尽我的所有的生命力气，我都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处境的时候，最后那种习得无助感就是我放弃了，然后瘫在那里，整个其实就是一种意志力被瘫痪，你的所有的思考所有的情感全部都被瘫痪了，然后一直到最后被我们宰杀成为肉品。你觉得那样的肉可能会健康吗？事实上一点也不。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资讯的发展是有助于这件事情的推动。
是，所以等到2030的时候，说不定你会看到又有一点进步，到2040的时候可能又会有一点进步。可是那个时候我跟你想一想，我们应该几岁了？但这个就是
垂垂老矣。
对对对，变革的路就是这样。
是，
对，一定要让自己继续走下去。对，但不必暴冲。那我想问一下，你 你刚才讲了五类动物啊，我假设这是你的组织的五个工作主轴，
嗯，
我想花最多时间比例的是不是就应该是经济动物，因为它应该是占比例最高的，
量最大。但是我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说，你知道台湾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动物保护团体，这很有趣哦，嗯，但是九成的团体都在救猫狗。
OK， 好，就是同伴动物。
对，另外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就是很吊诡的，就是台湾的流浪动物问题已经是一个，我常常用一个形容词，就是说我们台湾流浪动物，你知道我们台湾有林安乐的政策吗？
是，
林安乐政策。那当年都觉得说啊，它独步亚洲啊，很进步。但是我会说它是国王的新衣，就国王根本没有穿衣服，可是我们都以为他穿了一个很华丽的衣服这样。那这当然，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用一集来说。但我想用这样讲的是说，台湾民众很愿意捐钱给救流浪猫狗的组织，甚至就我所知道有一两个组织，甚至每一年他们民众的捐款可以上亿，一亿元这么多，上亿。那就是说这是很惊人的数字嘛，好，几千万然后上亿这样的钱就是这样累积下来，就是在流浪猫狗这件事。可是台湾流浪猫狗这件事已经变成一个，我如果真的讲比较严苛一点，就是它变成一个永续慈善产业。
Okay,
对，他就照理说我们应该是希望不要有流浪猫狗，因为猫狗在外面流浪就不好。
难怪现在流浪狗好像听说已经变成16-17万只。
16-17万，就是我们过去
全世界我们可以排前15名以内。
对，而且我们越救越多。
是是
是，就这里面就很有趣，越救越多。那回到刚刚您问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觉得支援我们组织成立的问题是，就是我们组织的核心目标是希望台湾社会可以不要有动保组织存在嘛。
嗯，
对不对？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存在的目的是，我希望问题不在我就可以消灭我自己，我可以去做很多其他很不快乐的事情啊，哦，所以我们当初决定不再投入最多资源去做同伴动物，是因为台湾有太多资源在做这件事了。我们觉得应该资源要用在刀口上，就是我要用四两去拨千斤，我不要用千斤去拨四两，这样。所以我们组织在衡量我们要投入的议题里面，我们第一个一定是问说，这件事情台湾有没有人做，没有人做而且很困难，我们一定要去做。那第二个我们要问说，它影响的生命，就您刚刚说它的生命痛苦的数量跟质量超乎一切，那这是我们应该要优先做的事。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个组织可以说我两个最重要的主轴是实验动物跟经济动物，因为台湾几乎是没有动保团体在谈实验动物的议题。实验动物太难谈了，因为它面对的都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科学家医生们，所以他要挑战的就是所谓的科学发展是不是一定要牺牲动物为前提。那另外一个真的就是最庞大的经济动物，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挑战到口腹之欲的这群动物。
是是是，了解了解。哦，OK， 好啊。欸，我觉得啊，因为你有30年的积累啊，这真的是一个领域系统哦。那我应该入宝山不可以空手而返哦，所以我想要邀请你，就我们到后来可以分成一个系列，
是，
然后几个主题好好来聊。那我可不可以请你举几个，就是你这一路这样走来参与这个动保运动，可不可以有一两个故事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哇，当你看到的时候无比的震撼，常常你动不动就会想到这些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例子？
实在是太多了，不胜枚举。但如果你这个问题，我立刻浮现的就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让我其实是我觉得我是有 trauma 的，就是我是有创伤的
okay,
的一个调查，是在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家燕知道，就是熊胆这件事情。
OK，
熊胆，那在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他们过去我们相信说熊胆粉可以消炎解热，然后就是在我们可能阿咒阿咒的那个时代了，清朝吧，但到了民国了，到我们现在2023年，你说你要消炎解热的药可能有几千种了吧。好，可是就是还是一直在迷信熊胆粉。甚至我觉得很可悲的是，是在 COVID-19 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熊厂的这个业者还宣称说他们那个熊胆粉可以治疗新冠病毒，可是当然就是假的嘛。那我讲一下您刚问我问题，就是我第一次跟跨国组织，因为我自己跟跨国组织合作过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动物虐待或动物利用的调查。那我第一次调查熊场的时候，当我看到一只巨大的熊 被关在一个，你知道他连站都没有办法站，他其实一辈子只能斜躺、那为什么他就是要他取熊胆，就是他肚子那边他会先用手术把他弄一个开口，然后弄一个引流管直接引到他的胆汁那边，然后每一天就是这样的方式打开那个开口两次去抽他的，让他的胆汁引流下来，然后最后再把那个胆汁干燥做成熊胆粉，然后销售到台湾。早年在我们野生动物保育法是民国78年通过了，那78年通过之后大概还有几年的缓冲期，是要求这些像迪化街这些中药的业者，你手上持有这些保育类野生动物的产制品，你必须一段时间，就是我让你有一个落日条款，你就是要把它卖掉，或者你就是销毁，政府拿钱把它销毁。那当年所以台湾社会在我投入做动物保护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中药行在卖熊胆粉，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调查，然后让社会大众知道熊胆是怎么被抽的，一只熊它一辈子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我第一次进去熊场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形容那种画面，是一个熊场里面居然有500只黑熊，庞然大物的黑熊被关在一个一个笼子里面，然后每一只黑熊都不断的用自己的身体去撞篮子想要能够出来，然后他们最后甚至很多黑熊是要被五花大绑，就是他的手跟脚是要被绑住然后才能够去抽他的熊胆汁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太让我就是受到太大的震撼，然后甚至在有一次调查的过程里面，因为我就不说太多细节，但是总之就是说我们在那次调查，当我们调查完之后，我们已经收集到附体局，我们准备要退了之后，然后突然间那个熊场的老板就不知道哪根筋来，就对我们起疑心，然后要求我们拿出证件来。那其实当时那个场他必须去越过一条很大的江他才有办法进去，也就是说当天我其实很可能死在那个熊场里了，如果我没有退出来的话，就是因为那个老板如果他收我身，那我们身上其实是有密录器材的嘛，那所以我可能真的就当场被他杀了，而且在那个集权的国度里面我被丢到江里面也没有人会知道这样。所以那个调查结束之后我身体其实受到创伤，就是我就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将近10年的时间，我很严重的就是所谓的很像是这种腹泻的状况，就是我肠燥。那事实上那都是就有一本书叫做心理的伤身体会记住嘛，就是那个对一个人能够承受的那个实在是太巨大了。那等于我在那个时候我又要很镇静，我必须保护我自己跟我的团队，然后让我们可以全身而退，所以你要使尽一切力气去跟他周旋，然后最后退出来那个熊场之后，我们回到那个江岸对岸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想象吗，就是我那个整个身体是抖了十几个小时还在抖那样的状况，是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所以刚刚嘉燕机长问我的这个，我就第一个是想到这个故事，就是第一个是看到那个动物生命的痛苦，我无法想象我们人类怎么会去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只是为了取它的熊胆粉这样。
是了解、其实我看过影片是一只熊被这样虐待了、那我不晓得当你看到那个场总共有500多只熊，是是是，我无法想象。 OK 好啊、那你真的是超级勇敢，也常常做很冒险的事、这个都是危及生命的事、不是只是得罪企业、很可能对利害冲突，对你可能是有生命危险的、那好啊、我们这样随便一聊，光是先了解你一点点就已经超过半小时以上了、那我其实对这5个主题其实是有蛮多兴趣的啦，那我也很希望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多了解。那因为你在这边难得哇30年的累积，这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所以今天的节目之后我会想要好好的邀请你，我们也许就好好来做一个系列，然后就让你好好来让我们学习一下这个领域的一些事情。好啊，那玉敏今天非常感谢你宝贵的时间哦，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开始来规划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就是我最后想说，不知道刚刚那些这样的故事其实会不会带听众朋友很不舒服的感觉。我其实有点担心的，因为这个会不会很难被乐听大众给吸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好谢谢嘉燕执行长，因为我觉得你一直是我的偶像，很多事情是我要跟你学习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有这样的系列专访，我当然是很乐意的。
OK， 感谢感谢哦，真的我这一次邀请你来真的是赚到了，我又可以学到很多心智，其实我都是透过向这些行动者学习的，感谢，
谢谢，
那我们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